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思考历代至上。我们今天会看到历代至上的第二章。那么历代至上第二章跟第一章是一样的，依然是家谱，然后就是大量的人的名字哈，然后篇幅也比较长，55节，所以呢，我们就不再一起来读，那么历代至上的前九章都是这样的，每一章都是家谱，就是大量的人的名字出现。所以我们在这前九章呢，我们依然会思想每一逐一章的经文，但是呢，我们就不再把这经文呢人的名字呢再一起来诵读，但是也是希望大家也一定要自己要打开圣经，还是要把这章经文要读一下哈。我们虽然不在一起来读的话，但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还是可以在私底下自己把这章经文来读一下。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不仅是明白神的心意，也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做合神心意的事，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历代至上第二章呢，一开始就记载以色列的12个儿子哈，他的名字分别列出来，这就是以色列12支派。在这里我们注意，这里就没有再说是雅各的儿子这里称的是以色列的儿子。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神给雅各起的所以呢，从这样的描述当中，我们就会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记载这一家人的家谱，这而是记载神的救赎计划是怎样在以色列家，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怎样的一点一点的行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记载的所有的家谱并不是像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寻常的家谱，这里记载的所有的家谱事实上都是在记载神的救赎计划怎样在这样以色列的后裔当中一点一点显明，一点一点应验一点一点的被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所计划的那个样子施行出来。接下来呢就记载犹大的家谱，那么以色列的儿子当中的犹大的家谱，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啊，这里没有就是把这12个支派或者12个儿子的家谱都分别来记载或者详细的记载，没有，而且他这里是很快的就聚焦在犹大这个支派聚焦在犹大的后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的应许是以后救主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里记载的所有的家谱是向我们显明神的救赎计划，而不仅仅是记载一个人的家谱事实上让我们显明救赎计划。所以这里呢就没有继续来记载其他支派的家谱，而是着重记载犹大支派的家谱因为神应许救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历代志呢，虽然名字叫历代志这我们知道这卷书的名字是后人加上去的那么我们看到历代志，不要误认为这是仅仅是在说以色列各个先祖的历史，他们的各个年代的历史，不要简单这么认为这依然是在讲神的历史神行在人的这个历史当中神的作为或者说 神是怎样一步一步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来施行神的作为，来把神的救赎计划一步一步的施行出来。记载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呢，接下来就聚焦在十二个儿子当中的犹大支派，就记载犹大的家谱。那么这里就提到犹大的五个儿子哈，接下来就提到他的五个儿子，先提到三个啊，这三个儿子。那么犹大生的这三个儿子呢，第一个大儿子儿在行在神眼中看为恶啊，所以神就使他死了，这是第七节，是第七节。所以第三节，所以一看到犹大支派呢，所以一看到犹大呢，马上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就是他大儿子不仅是很早就死了，而且为什么死呢？因为他是在神眼中看是一个看为恶啊。那么事实上他的二儿子呢也不好，因为他二儿子就是不愿意去为他的哥哥留后，所以这段记载在这个创世纪上啊。那么而犹大呢，他又不愿意让三儿子来怎么说呢，就是来为他死去的大儿子留后代，也就是说让他三儿子就是四拉去迎娶这个他大儿子的这个遗孀吧但是犹大他又很自私，他不愿意这样做结果事实上他们家是非常亏待这个大儿子的遗孀的是非常亏待的就是他玛所以这里呢就一开始就说到犹大的三个儿子，首先他大儿子就是在神眼中是恶人，大儿子就死了。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创世纪呢记载发生的事情，其实二儿子也不好，也不是一个好人那么当然犹大自己他也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他们都是很亏待他的大儿子的遗孀他玛。然后这是在历代志上记载犹大的这三个儿子，接下来又记载他还有两个儿子。那么他接下来后来生的这两个儿子呢就是从他玛生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丑陋的事情就是这犹大他们家非常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呢就终止把它记载下来结果犹大他后来生的这两个儿子居然是他玛生的，他玛是谁？他玛就是他犹大大儿子的遗孀，所以这是就是乱伦生的这两个孩子圣经就把他这么家里这么这么混乱丑陋不光彩的事情就这样记载下来。而他们却是这个弥赛亚家谱当中的人基督家谱当中的人。而这个犹大从他的大儿子的遗孀他玛生的这两个儿子呢第一个就叫法勒斯，第二个叫谢拉。法勒斯这个名字就是破坏违规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法勒斯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就是这个孩子出生就意味着他是破坏了他是一个破坏者，他是一个违规的但是他竟然呢法勒斯竟然也是在这个弥赛亚基督的家谱当中成为家谱弥赛亚家谱当中的。那么第七节呢也记载就是非常不光彩的一个人物在犹大他的家谱当中非常后裔当中非常不光彩的人物就是雅干。这里还经文还特别写雅干到底是犯的是什么罪经文还特别指出来就是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连累了以色列人这件事情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就是神行神迹让以色列人呢就是很轻松的就攻克了耶利哥城只不过就是围着城走结果耶利哥城就倒塌了，神彰显神神迹。但这个时候呢神本来就跟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可以去贪恋的当灭之物，但是雅干呢他就 藏了这个当灭之物，偷偷的私藏起来。结果这件事情就连累以色列人，以至于以色列人接下来攻打那个小小的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啊，死了很多人，惨败。结果雅干就最后被发现啊，结果雅干包括雅干的他的全家都受到重重的刑罚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名字。但是呢，这也是记载在犹大的家谱当中啊。那么从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呢，就记载是大卫的家谱啊，他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啊，最后大卫是由谁而生。所以他这样记载呢，其实核心就是指向大卫啊，他的出生啊，他的这个他的家谱让我们看见他的出生让我们看见，这其实一切都在神的心意当中，都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他虽然他上面有那么多的哥哥都比他的高大，他是最小的一个，而且是在家里最被忽略的一个，但是他却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当中早早就可以说预定了这么一个人的出现，大卫。这里十六节到十七节呢还记载了大卫的姐妹希鲁雅和亚比该。那么尤其是这里他们的儿子啊很出名，就是约雅和亚玛撒，这是非常勇猛的战士大卫手下非常勇猛的战士。然后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亚比该的丈夫啊是以斯玛利人啊，所以是外邦人。其实我们看这个家谱当中好几次我们会看见有外邦人，包括到最后的那个夏甲不是，到最后那个基尼人啊，基尼人也是外邦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很多外邦人也出现在这个犹大的家谱和大卫的家谱当中。其实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国或者神的救赎的计划并不仅仅是只是以色列的血缘上的这个支派，并不仅仅是的，而是临到列国列邦的从这个家谱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呢，这里家谱当中也有个名字我们可能也非常熟悉，就是波阿斯。那么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就是一个外邦女子哈，摩押女子哈。那么路德呢，我们也知道她也是在这个家谱当中，尤其是也是在弥赛亚基督耶稣的家谱当中的。所以这一切家谱记载下一切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不仅是按照神的应许在犹大支派会出现救主，并且在犹大支派当中在大卫的家谱当中呢有外邦人也在其中。所以神的救赎计划不仅仅是临到以色列民族，也是临到列国列邦这里其实当中从这些外邦人的名字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说波阿斯所迎娶的路德那么接下来呢，记载迦勒的后裔。这个迦勒呢，就是并不是这个那个十二个探子当中的那个迦勒他只是同名，他是这个就是希斯伦的所生的。那希斯伦又是谁呢？希斯伦就是那个法勒斯所生的，法勒斯就是那个犹大跟他玛乱伦生的那个第一个孩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迦勒他的后裔。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些这个家谱，有时候你会看得有点混乱他们谁娶谁，然后结果又娶了谁然后从谁生了谁，又从谁生，你看觉得有点混乱。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这个不清楚，其实也不是写记载不清，他们就是很混乱就是混乱，他们的这种婚姻这种就是混乱甚至有这种 啊、乱伦呐、啊、这些事情也都出现，啊、其实这一切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计划啊，它并不是在一个完美的家庭当中，这样的话一步一步推进，并不是的，啊，它就是在一群罪人当中，上帝依然去啊、行。就是行使他的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在一群罪人当中。所以呢，这里面我们看见了有人的软弱、人的罪啊、这个混乱啊，就是都在这个家谱当中出现。但是呢，神的救赎计划依然也在这一群罪人当中啊，一点一点的行出来，一点一点的行出来。就是人的罪、人的败坏呢，并不能拦阻上帝的救赎计划。当然这也在显明，就是神的爱本来就是临到啊这些不堪不配的罪人啊，即便是在犹大的家谱当中，这个以色列的家谱当中，大卫的家谱当中，甚至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我们都会看见啊这些混乱、这些啊败坏的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依然是没有办法拦阻神的救赎计划。所以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体现就在当人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世人啊，神就早早的就计划好要拯救这样的一群很混乱的罪人啊。那么在这个经文后半部分呢，很大的篇幅啊记载这个耶拉缅和加勒的后裔。所以这些名字呢啊，很多时候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不太熟悉，很多都是啊很陌生的名字啊。一个也让我们看见哈，啊，神纪念属他的人啊，虽然这些名字就是很陌生呐、啊，啊，但是神都纪念。那么这里有特别还提到有些人呢，他没有孩没有儿子啊。那么按照以色列人啊他们的这个传统呢，就是你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你这个家族就名字啊，或者你名字下的产业就没有了啊。所以如果没有儿子的话，按照我们这按以色列民族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血脉呢，所谓你这个家族当中的血脉就断掉了啊。可能这个一些古老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包括华人啊，华人文明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呢，我们在家谱当中我们特别看到，就是哪怕一些人他没有儿子，到死都没有生儿子，但是神还是奇妙的作为，就是保守他们的这个血脉啊，还在保守一直延续下去。这里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士三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么士三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所以呢，就是士三他的这个血脉，或者他名下的产业啊，或者就是他们家族，就是靠着他这个女儿延续下去啊。那这个女儿就最后嫁给这个埃及人啊，嫁给他们家的仆人，然后。当然也后面有也有后代也生养，结果也有延续四三家的这个血脉或者他们家的这些产业。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便是一些就是很卑微，或者是就是家里连儿子都没有的这些家族，上帝也保守啊，上帝也怜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看见神这种奇妙的作为呢，也让这些外邦人，包括埃及人呐、啊，包括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基尼人呐、啊，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进入这个神的约，或者是也进入神的国，或者进入这种圣约家族当中。所以从旧约开始，也都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救恩是临到万国万民的，就像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就是以后万国都要从亚伯拉罕蒙福啊。万国都要从亚伯拉罕，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不是的。所以从这个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啊，通过各种方式也进入到这个神的约当中，进入到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当然这里接下来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基尼人啊，他在圣经当中啊还特别谈到这样的基尼人呢，他们也在以色列民当中，他们也是敬畏神的一群人啊。然后其中摩西的岳父啊就是这个基尼人啊。 所以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啊，其实也是在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也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啊。这就是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好，我们接下来几处地方我们可以啊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呢，从这些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事实上都在神在掌管啊历史，事实上都是神在掌管历史。你别看这些家谱记载的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那么所有这些人的出现都不是偶然，都在上帝的这个掌管和旨意当中。虽然这些人呢，他们有的会软弱，有的会犯罪啊啊，比如说雅干呐 啊比如说犹大跟他的跟他儿子的遗孀啊他玛呀 啊这些不光彩的事情会发生，但即便如此啊，但这依然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所以上帝是掌管这一切的，所以历史并不是偶然，这些家谱当中记载的人的出现啊，都不是偶然，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大至这个国家兴亡啊，小至这些某一个人的他的个人的命运，事实上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掌管当中。然后呢，神也一直在推进他的救赎计划啊，其实就是一直在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当中，犹大支派当中呢，神一直在护理，神一直在保守啊，最后要成就神的应许，就是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救主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神一直在掌管，也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啊，是在犹大支派。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我们也看见呢，神的信实不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其实就是我们从犹大的第一个儿子啊，这个他是一个在神眼中看是恶人，所以他早早就死了。然后呢，他的第二个儿子又这个人又很自私，非常自私，他不愿意为他的哥哥留后啊，因为如果他为哥哥留后，那他哥哥的产业就不再属于他了，所以他儿子犹大的儿子很自私，所以他不愿意为他哥哥留后，所以他也就不愿意去迎娶去娶他哥哥的遗孀，所以这是很丑陋的事情啊。结果我们以后看到后面这个事情的发展就越来越越丑陋。那么看上去呢，就是上帝的应许，就是以后救主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似乎这个地方就断掉了，似乎就断掉了啊。虽然犹大他是生了不少儿子，但他儿子好像都没有生孩子哈。但是虽然这个事情很丑陋，但是呢，最后呢，犹大支派还是没有断绝啊。但是也就是说，基本上人的罪、人的失败，但是呢，神的旨意还是会行出来。但是人也会因为他的软弱和失败，当然会受亏损。但是这一切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让神的应许落空的。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我们看到的上帝的拣选啊，在这个家谱当中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糟糕的，并不是，但是这个家谱当中确实有一些个别的人确实是很糟糕，圣经也完全不隐藏这些，非常真实的写出来比如说雅干呢，他就是很贪婪比如说这个犹大的这个第四个孩子、第五个孩子就是他玛生的所以这个他都是很真实的写出来这里其实让我们看的就是上帝的拣选呢，他并不是看按照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的行为好或者不好上帝拣选谁或者不拣选谁，其实上帝的拣选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不是依据人的好坏，上帝的拣选完完是出于神的主权，或者说出于神的恩典他就临到谁就是谁。所以呢并不是好像看上去你像雅干他那么贪婪的人，那么他就应该从家谱当中要去除掉但是并不是这样的他依然在家谱当中出现所以呢当然你包括犹大呀跟他玛，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他们也在神的拣选当中，所以呢上帝的拣选并不是以我们的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谁配谁不配 啊，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旨权，出于他的主权，是出于他的恩典啊。所以家谱中许许多多所谓的有污点的人物，哎，他们依然在神的拣选当中啊，依然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啊。这是第四、第五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拣选事实上是临到万民的啊，他不仅仅是拣选以色列的后裔啊，他也临到这些外邦人，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路德，那么他玛也是外邦人啊，他玛也是外邦人，然后大卫的姐姐我们也看到也是嫁给外邦人，然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这个士三，他家里是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所以他女儿就结果嫁给埃及人啊，所以那么包括大卫啊，他自己他的妻子啊也是外邦人，所以也看到呢，神的拣选呢不仅是无条件的，也是拣选呢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恩典，也是临到万民的，从旧约时代就可以看到啊，从家谱当中都可以看到是临到万民。然后也让我们看到呢，就是神的眼目是鉴察一切，这里就是这些家谱当中的这些一些有污点呐、啊，或者就像雅干，他是贪恋那个当面之物的，就是耶利哥城那些当面之物啊、那些他偷偷的藏起来，但是神完全是查看一切的。那呢，特别也提到，就是圣经中呢，就是家谱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的大儿子尔，在神眼中看是恶啊，他就死了。但是圣经却没有说他这个大儿子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到底为什么说他是恶，圣经从来没有讲，他只不过就是说他在神眼中看为恶，所以他早早就死了。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如果说是一个哪一件事情记载下来，可能有些读者或者当时的同事就说哦原来是这样，他可能就可能比如说像大卫犯罪，是不是最后都揭露出来啊。但是像这种只是说他是恶人，但是却没有详细的说他到底是犯什么罪呢，这其实表明什么呢，就是哪怕所有人都不知道，哪怕他隐藏的再好，但是上帝都是鉴察的，上帝都是清楚的啊。所以从家谱当中也可以看见神的眼目是鉴察一切的啊，哪怕那个说起来犹大的那个大儿子他的罪行到底是什么，人或许不知道，但是神是知道的啊，没有什么是可以让神是看不到的，没有啊，神看到一切。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反复说的，就是神的国度是包括列国列邦，包括万民的，不仅仅是只是以色列血统上的支派，血统上的后裔，并不是的，而是神的国度是非常的宽广啊！以后就像主耶稣说的，以后天国的宴席当中，从万国万民当中，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有人来到神的宴席当中。相反，有一些本国的子民却在外面挨哭切齿了啊！就是那些骄傲自高、不肯认罪悔改的仗着自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些血统上的这些人，他们相反在神的国度当中无份了所以从家谱当中我们看见是神掌管这一切那么呢，我们刚才在看家谱当中呢，我们其实也谈到了家谱当中有许多不光彩的人物有也不能说太，也不能说许多，但是有几位确实是不光彩的人物。第一个呢，就是犹大的长子尔他是很不光彩。事实上，他的弟弟也是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但家谱都把这些都记载下来，所以这是圣经中的家谱跟人的家谱是不一样。人的家谱总是把那些不光彩的事情都掩藏但圣经确实非常真实的记载下来。比如说他玛既然是法勒斯的母亲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混乱的关系他们也雅干，所以呢，这犹大的家谱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完美家庭的家谱 但是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啊、在这样的一群罪人当中或者不完美的人当中，神来执行遵行来行出他的救赎计划。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也不都是啊、完美的人啊、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也是软弱的，也是会跌到犯罪的这样的一群人啊、出现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所以上帝并不是啊、去寻找那些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人啊、事实上我们看见任何家庭的家谱啊、如果真实的记载下来，都是会有许许多多丑陋不堪和污点的事情啊。但是神就来，神的恩典就临到这些啊、有各种污点的罪人身上。就有人说啊，当我们看到这些家谱的时候呢，能够解决我们基督徒两大啊、不好的倾向，就是如果看这些家谱啊，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赛亚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我们看到了犹大他的后裔他的家谱，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家谱，啊，我们看到了一些人的家谱，就从这些家谱当中呢，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来解决我们身上两个很不好的问题。第一个呢，啊，基督徒容易有这两种很不好的倾向或者误区。第一个就是自卑，啊，就是哎呀，我太软弱了，我的信心太渺小了，啊，就是哎呀，我太污秽了，我会羞辱主名啊，所以啊，神不会再使用我，这是一种自卑的情绪，就往往在一些基督当中也会出现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自义，啊，就是哎呀，只有我是圣洁的。啊，只有我是忠心爱主的，那别人都是都是属肉体的，或者如何如何啊，别人都是污秽的，啊，这也是在基督当中很普遍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两种其实都是非常错误的心态。那么这两种很错误的心态，很错误的这种极端的这种误区，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去解决它呢？那有人就说，那我们就读这个家谱，这是很好的方法。我们来读这些家谱啊，一个方面可以解决我们的自卑，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我们的自义啊。所以从家谱当中我们看见啊，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拣选呢，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恩典啊，并不是啊根据人的行为或者在人看来他的好坏。所以上帝的恩典就临到这样的一群不堪不配的人身上，那这是出于神的主权啊。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十六节啊，圣经这样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怜悯。那么从家谱当中啊，我们更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好，这就是对历代至上的第二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思想讨论。第一个就是连上帝也许可在弥赛亚的家谱里出现罪人这给我们这些这给我们在面对家人亲人身边的人的时候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二个就是讨论犹大家谱怎样可以帮助当今的基督徒避免自义和自卑两大误区。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现在基督徒很容易走向这两大误区。第一个就是很自义第二个就是很自卑那有人就说，那你去读犹大的家谱，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为什么说可以解决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么第三就是在我自己的信仰经历当中，我是否见证过本来看起来是绝对不可能被神所使用的人这个人太糟糕了就上帝绝对不可能用他但是结果呢他却被神大大的使用。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真正的就有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就看到神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本来看这个人这不可能，上帝不可能用他，那这么糟糕，这么多问题结果呢神却恰恰就用他，就大大的使用他。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有过这样的一些见证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呢也可以从中 来分享，我从中我自己得到一个怎样的一个启发和提醒。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那个椅子摆一下，围成一个圈，就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问题讨论第一题，连上帝也许可在弥赛亚的家谱里出现罪人，这给我们在面对家人、亲人、身边的人时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每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家人和朋友中看到他们的一些行为、言语和态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很不高兴、很不耐烦，他们在不信的时候对神的这种不敬和冒犯，然后我们会对他们非常恼火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从前不信主时的光景。我们从前也是如此，但我们蒙了主的恩。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的母亲在信主之前，当有弟兄姐妹来给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妈妈非常的骄傲，说他都是靠自己，他靠自己什么都能做，靠自己哪里都能去。那么后来他信主之后呢，就有很大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反差。所以这个就弟兄就提醒自己，自己在信主之前也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当时妈妈在信主之前很骄傲的时候，就觉得妈妈信主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非常难的。那有弟兄说，我们不知道他灵命的情况，只有神知道。的确如此，我们看见说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也有很多明显的罪人，当他们悔改了也蒙接纳进入神的家中。所以我们不要过早的下判断谁能得救谁不能得救，或者谁没有得救，这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有很多的罪人，所以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这个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她面对丈夫的时候，因为丈夫没有信主，那么这个会提醒到自己，神也是很爱她的，因为神很爱我们一家的人，我们家里的人都信主了，只有丈夫还没有信。所以我们在当现实是，当我们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谈到信主的事的时候，这个丈夫都是非常反对的，但是神仍然爱他，神爱我们这个家，所以相信神也会救他。所以当姐妹有一些不好的意念的时候，神就提醒，提醒还是要包容接纳，还是要忍耐，还是要爱他。因为他这个丈夫他是不能坐车的人，很容易晕车，但是他坐飞机坐火车来到这么远的美国，所以神很爱他，神还是要救他。那么姐妹也想到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却对他不认识神的罪，就是对这个对他不认识神的时候所犯的罪，现在还是要包容。就是我们看见说神许可，不是说许可弥赛亚的家谱中有罪人出现罪人，而是说在神的家谱中，在弥赛亚的家谱中都是罪人。在陈恩帆牧师的书中，他讲到我们在他在天，就是在梦中看到天堂门口排着长队，可能我们会想有哪些人是排在前面，有哪些人会排在后面，但是这无论怎样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站在这个队里，出现在这个队伍中，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得救的。所以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罪人当中，成为罪人的家人，就是为要救罪人。我们也是罪人，蒙了主的怜悯。所以当我们为没有得救的人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碎碎念，觉得说这人怎么这么心硬那么我们就要提醒自己，神把我放在神把救恩放在的我的生命中，否则我也是完梗的也是 如此心硬的。我们就想到一节经文，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全都是罪人，而我们对罪人的这个定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量化的，要有犯了多少罪才是罪人，犯得少的就不算罪人，这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想，那个人他偷了100块，而我只偷了1块，其实在神眼中只分有罪或无罪，没有任何可夸的。圣经里面也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在，而且神他也必要站住，因为神要使他站住。所以我们要知道，只有主能够来判断，来审判。我们要认清自己的位置，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并无可夸。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犯了很糟糕的罪的才是罪人，比如说像卖主的犹大，但是其实不管是大罪小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没有打中靶心，都是不合律法，没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没有任何可夸，没有任何可以自高的。我们分享的第二题讨论到犹大的家谱怎样帮助，讨论犹大的家谱怎样帮助当今的基督徒避免自义和自卑两大误区。我们分享到讨论犹大的家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避免自卑或者自义。我们人就是非常容易要么自卑要么自义，在其中摆荡。我们自卑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太软弱，什么都不会，我们自义的时候就觉得可以靠自己比别人强。所以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应当要去读犹大的家谱，因为从这家谱当中就会看见世人都是无知愚昧的罪人，那么我们就会摆正自己的位置，我是在这个家谱中的一员，我是罪人家谱中的一员，而不是凌驾在其上的。那么我们看见以西结书他第33章里面说到，义人的义在他犯罪的时候也不能救他，恶人的恶在他转离罪的日子也不能使他倾倒。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审判人的是神，我们都是在人中的，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人，我们既可以被神使用，也能够被神惩戒，神既能够使用人也能够惩戒人，因为只有神是主。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要避免自义和自卑，我们自卑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自己是蒙恩的，我们自义的时候也要记得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说，即便是不管我们是怎样在自卑和自义中摆荡，我们仍然是不敢quit 去敬拜主服侍主的，我们不敢弃权，因为我们连弃权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我们要是因着自卑而放弃服侍，我们就自断生路了，神会兴起别人来服侍，而我就远离神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主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主没有把我们挪开，那么我们是不能够自己去弃权的。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却要承担选择带来的相应的后果。所以我们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因为自卑或者自义就放弃服侍，或者是觉得要靠自己可以做好服侍，或者轻看别人的服侍。我们看见说，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整个的家谱写的满满的都是神的恩典，所有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没有人的作为在这其中能够称义。 所以我们都要来思索，来赞美，来感恩，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来避免自卑和自义。但是呢，我们作为今生还活在这世上的罪人，虽然我们蒙了恩，但是我们仍然会不断的在自卑和自义中摆荡。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从前是一个很容易自卑的人，后来信主的日子长了，就越来越容易自义了。当自己就是自己容易去做家里人的神，来评判家人，来教导家人应当怎样。后来认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要与罪征战，与这种自卑或者自义来征战。我们要不断地回到神面前，看到神的恩典，在自己身上，也在家人的身上，看到我是在成长，在挣扎，家人也是在成长，在挣扎，神会来恩待引领他们，就像恩待引领了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他的软弱和失败，我们就会想，这个人他信了主怎么会这么糟糕。但是罗马书第七章是一个对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想到大卫的例子，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而大卫也犯了罪。所以我们若是沉浸在肉体中，没有圣灵的光照和肢体的劝勉，我们就是那么糟糕的一个光景。但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光照引领和在教会中肢体的劝勉，我们就可以与主同行。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将来会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神的荣耀台前，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第二题。第三题，在自己的信仰经历中，是否见证过看似最不可能被神使用的污秽人，结果却被神大大使用，请分享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和提醒。我们分享到，我们都很容易对所谓的都会对所谓的污秽人感到失望，尤其是对家人，觉得有的家人简直就是没救了。但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而要放在神的身上。因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当我们把眼光放在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门徒一样惊呼，这样谁能得救呢？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就会听到主耶稣像我们所说的，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有了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见证，这些见证也激励我们。比如说有吸毒的人抵挡神，非常的悖逆，但是有一天被神翻转了，后来甚至于服侍神，去到一些地方宣教，成了神所使用的福音的器皿。我们就会从这些见证中看到神作为的伟大，给我们更加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致陷入失望。所以神对他所爱的人是用万事相互效力来对这样的人来进行塑造的。神所要使用的人，神都用万事来对这个人来翻转，来改变，来陶造，来熬炼。神总会达成他的目的和计划，不会因为人搞砸了就导致这个人不能得救，或者是这个人不能继续的来被神所兴起和使用。神归根结底是神在人生命中掌权。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感到对别人感到很失望，对家人感到很失望，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对别人的家人都是很轻松，都很有信心，但对自己的家人往往就会着急，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分享到，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吕岱濠，他写过一本书叫《收刀入鞘》。很多人都知道吕岱濠以前是最大的黑帮的一个帮主，他以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来他有一天信主了，就悔改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只有神能够改变人。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分享到 那些犯了大罪的一些所谓的污秽人，往往不一定很难翻转。真正难以翻转的是那些所谓的好人，就是很容易自以为意的人。所以还有我们分享到所谓的污秽人，污秽不见得是人看为不体面的，罪只要罪没有被洁净就是污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最近有弟兄分享到，最近在视频上看到冯秉成牧师离世归主。那么冯秉成曾经做见证，他信主以前是非常自高自大的人，他不信主的时候是很自义，他是一个科学至上的人，没有证据就不会相信。后来有一天被神拯救，他就信主了，救恩临到了他，他信主了，他就写了《游子吟》这本书，并且传福音，使领人归主。冯秉成的转变就是一个污秽人被主洁净改变，然后大大使用的这么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动工。我们分享，对，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弟兄分享在阿拉巴马的时候，自己从前在阿拉巴马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塔城教会。后来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教会的微信群里面，最近呢不知道有谁把一个不信主的人拉到这个微信群里了。这个不信主的人在群里常常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比如说他会说最近他刚刚把马太福音读完了，然后就对马太福音各种挑刺，说一些抵挡信仰的话。那么弟兄就想，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人踢出去呢？现在他思考到犹大的家谱，他就在想自己希望把这个人踢出去是不是出于自义呢？其实在这个群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劝导这个不信主的人，希望他跟他来进行讨论。不管怎样，这个不信主的人他至少把马太福音给读了，他为了挑刺。所以我们在想，或许他就是将来的福山弟兄呢。因为福山弟兄也是这样，为了挑圣经的刺而读了圣经，后来信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些美好的见证，从中得到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心急。所以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受洗的时候 host family 自己的 host family 做了分享，说觉得当时这个姐妹就是不可能信主的，因为她总是抵挡挑刺，对这个信仰挑刺。而另外他们觉得另外一个女生会信主，因为那个女生比较文静，她很认同，她从来不挑，不说一些冒犯的话。那么事实上后来是姐妹信主了，而那个女生其实一直就没有信主，到现在都没有信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知道将来的。我们分享到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在主里面非常不像样的，就自己觉得我们觉得很软弱失败的人，我们要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或许将来有一天当受到大逼迫的时候，这个人甚至于为主殉道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过早的对他下结论，觉得去轻看他。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非常的敬仰，觉得这个人多么的敬虔，以至于我们凡事都非常的尊崇他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这个人有可能将来会像某某一样跌倒。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信心放在人的身上，不要看人过于所当看的。所以这就是对我们所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提醒，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在天上大发福，感谢。